结了又离，妈的，我嘞，我这边单身。
Hello, everybody. 通常你们都在什么时候听我们的 podcast 呢？我记得有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在早上通勤去上班的时候听吧。废话不多说，就让我开始介绍今天的财神吧。没错没错没错，听到只有我的声音，就是我的品牌神早俱乐部。我们终于和全家便利商店联名推出了春神早餐店，全台湾包含离岛的门市都可以买到三款我真的是用心研发的三明治，口味分别有 cheese 芥末蛋沙拉、草莓肉松蛋，还有草莓海盐乳酪。赶快看看你现在身边有没有全家，进去找找看春神早餐店的踪影吧。好啦，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款口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首先呢， cheese 芥末蛋沙拉当然就是由我本人蛋沙拉女王所监制。我跟你说，这个我真的改了非常多次，因为呢我很害怕大家会觉得芥末太辣，所以这一款绝对是从小孩大人到老人都可以吃的，请大家放心，不是那种呛你到哭的芥末。那个蛋沙拉我也是为了让它丝滑不干口调整了非常多次，请大家去全家给我一个机会买下它，你就会可以感受到我想要给大家的那个忙碌又丰富的口感。再来就是草莓肉松蛋，看到这个口味呢，我相信你们绝对是在想什么，但就是没有在想什么，想让你们试试看这种荒谬的口味。然后呢，全家便利商店居然也答应让我们推出这种不三不四的口味。这一款呢是王庭宇，就是朱先生的最爱，他说他要主推这一款，他觉得非常的美味。总之这一款就是咸甜然后又很忙，它是草莓酱，然后蛋也不是普通的蛋，我们用了葱蛋，然后还有台式必备的肉松，所以大家就去吃看看。再来这一款呢，我觉得就是下午茶非常适合，它叫做草莓海盐乳酪。那我们呢，草莓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不是单纯甜腻口味，接着再用一点咸咸的海盐来做搭配，让你真的是一吃再吃。这三款三明治都可以有那个全家的59元超值方案，让你有吃又有喝，早餐真幸福。如果你有买到的话，记得在 Instagram 要 tag 神早俱乐部跟沈杰宇 YUUS2.0 还有 PWS 底线丘比特的 Instagram， 我们就看到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开心。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个神早俱乐部跟全家的联名春神早餐店啊！除了这三款三明治以外，我们还有跟全家推出全家线上订购门市自取的 Bagel 堡，口味有三种：咕咕嘎培根蛋、德肠嘎松露蛋、花生列乳滑蛋。每一款齁，那个内馅真的都超级无敌多，有够贪心，一口蛮难咬下。你买回家之后齁，退冰丢到气炸锅或烤箱就可以在家里吃。赶快到全家便利商店 APP 首页的全家行动购去选购吧，那边有非常多的商品。我跟大家讲，这个全家行动购真的非常赞，因为你不是只有能买我们家的商品，你还可以买别的商品，啊，你就可以买很多商品一起凑免运。好啦，那总之现在就可以边听边往资讯栏去看看。
大家先试讲一下话
好不好。OK.
Hello，
我想听一下小张声音。
Hello， 大家好。
那他感觉麦克风要再近一点吗？他的声音感觉很柔。
他的声线怎么很像专业 DJ 啊？
对啊，
什么意思啊？
他有在切换一些比较美妙的声音，
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多变的。
你很做作哎，欸。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第几季啊？第三季的100%，我们开始在努力深耕关于那个专访实习生的部分。那我们呢，也是开始把我们的触角往比较外面去伸展，当然也不是伸展到海外，我们就是大概就是隔壁邻，隔壁邻这样子而已。我们就从我们的隔壁邻居齁，找到了一个好像很有故事可以聊的女性来跟我们聊天，她是我的那个御用彩妆师。那至于为什么彩，当然是没有要跟她聊什么哦，眼影要怎么上啊，太难，
好难听。
我跟你讲，等一下还是会开放这个时间让你聊，因为我也想听听看彩妆到底在 Podcast 可以
聊
什么，
聊到多难听。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有彩妆 Podcast 吗？就是市面上
没有，
就是
没
有，应该没有专门聊，但是应该也是有一些 Podcast 会请彩妆师，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很认真在
聊一些秘辛。
型
之类的，有可能。好，那至于为什么我会邀他来呢，就是因为他在他帮我化妆的过程中，他都会时不时的分享一些他的爱情故事，然后那个爱情故事之离奇到我们都会觉得今天到底能不能找他来聊。
对，
因为有很多比较耸动的跟比较我觉得世人可能有点不能接受的，然后他也征战过蛮多国家的人所以对，因为
国籍吧，征战过蛮多
国家应该都有、哦、
啊，国家也有，对对 对。
然后总之呢，我们今天就是找他来就是闲聊一集，然后还有一集会真正比较认真采访关于 about 他的爱情，因为他算是一个蛮、啊、
我以为是眼线跟眼影
不是，
有一集是专门在聊眼线还有唇膏，我以为是这样子，不是吗？
你说是大家推荐，推荐给大家，
超难听的一集。
我是觉得你们现在出任何题目给他，他应该也都聊得出来吧，因为就我平常在工作现场观察他，他就是一个什么事他都可以聊的人。
没
错，
他就是一个很能聊的八婆
对，
这集可以这样摧毁你的形象吗？因为毕竟你在公众上面的形象比较大部分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二次元美少女的感觉。
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形象，
你那个声音不要再给我这样了你平常跟我们相处的时候没有那么细
我好痛苦哦，
一来就给我真的
温柔你，
他真的蛮会经营，就是也不是，这不是假的，就是他有各种不同的面向，我觉得这是厉害的，因为这是我一直望尘莫及
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一次找他来，然后我开了两集给他，我在脚本上就是直接写成两集，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事可以讲，就不止爱情这件事。
因为小江就是个多变女王，
没错。
老实说，第一次我遇到他的时候，应该是在你的妆发场合，然后他大小姐本人呢，她在当彩妆师的时候呢，都是偏邋遢的，
对的，
然后戴个眼镜，然后她当时发色应该也是有比较叛逆的发色，然后你知道叛逆发色一旦没有妆发打扮的加持，就会更显得整个人很落魄对，所以我当时刚刚就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搞怪的比较搞怪的彩妆师，也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然后陆续几次遇到他都是本人遇到，然后后来比较熟一点之后就有追踪哦，不对，应该是一开始你先给我看说你不要看小江这样，她平常是很漂亮，我说能多漂亮因为真的都太邋遢了，然后一看那照片我想说是她堂妹吧就她真的整个东西，对对对，整个东西弄起来之后真的是他堂妹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本人邋遢程度可能真的是无与伦比
我觉得是可以跟我比，他的那个邋遢是你们想象哦，我平常黑发短发不整理就已经够像面店阿姨你看这位小姐给我顶那个荧光粉红色会很像那个 Soga 的呀，
对啊，然后戴一个眼镜，然后穿一个 T 恤，然后牛仔裤啊，然后牛仔裤后面还破掉，永远背一个黑色包包，
对，然后他
比较落魄啦，
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讨论他很多，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媳妇女，
对，
他是一个落魄，他每次都会用最落魄的样子，然后来帮我画得很美，之后他会把现场所有可以搜刮回家的 food 都一律的带回家，
他有现场吃光，
对，
我也见识过，
他有非常多需要聊的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阿姨在某一次开始进入妆发上瘾的那个状态，然后小江其实就是他妆发上瘾的那一只魔手，就是他是让他变成这个的罹患
这
个病的人，
没错，
对，所以我们也会一起来讨论就是阿姨妆发上瘾这件事，然后我不确定第一集会切到哪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还是会做一个结尾，然后再从第二集开始讲这样子。
好的，
但是在今天的那个小张的那个访问开始前呢，我们还是会有一小段是 20%， 就是要稍微闲聊一下
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
对，然后我们最近就是全部目前在场所有人应该都有在集体沉迷于在玩脆这件事，
哎呦，并没有，
他没有，他那一天说他想下载，我说你先不要下载，我们要聊一下，
你完全没有吗？完全，
他虽然说是那种社群非常他身处在社群的蛮中心点的，可是他算是会完全退出社群的那种，他超常没在发文，
因为他为爱他什么事都不用做，
也不是我没有，我个人就是对于远离社群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快乐
哦，这是真的啦，
我觉得很厉害，
我一天可以用可能5分钟 Instagram 我就够了，或是我根本不开我也觉得很快乐。
那你倒是蛮厉害，你要么就不用一用都是重口味的，
对，没错，
就是最漂亮的美最极致的美照那种最完整的出道款的，
没错没错，
以及回复网友大概100则的 QA， 然后我都想说还有一直播直播，
好
极端的女
哦，而且他的 QA 是不是都会回很长啊？
对，
我很认真在回，
他现在都是走那种我要就是把100%的全心给你，
其实蛮像明星出片的，出片完之后然后就消失一阵
子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我有点过他的 QA， 然后我又想说哇 小张，你是把你内心全部的话都打出来吗？
当小论文在写。
我也是有点害怕，而且我要讲一下，就是他的 IG 上的照片给一般男性来看啊，他 IG 上面跟他本人去化妆的时候，其实应该有50%-60%的人会
认不出来，
真正的认不出来，
真的是不知道他是同一个人的那
一种。因为就是很常有那个人家跟我说，哎，那我可以加你 Instagram 吗？我之后再找你化妆，然后看着我 Instagram 说，哇，你的模特好多变哦，就是化妆都不一样耶，
超赞。
我说那都是我。
那他们会怎么反应？就说哦，
他说啊，你化妆很不一样哎。
其实跟我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对，没错。
好，反正我们现在先来一段20%，然后讨论吹。那反正小张虽然没有在用，但是他其实在前阵子也是在吹上面有一点红，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到。但是先讲一下最近在上面发生了蛮多的新鲜的或热门的事情。首先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商品，就是神藻跟全家联名那个三明治，现在在这个平台上算是蛮认真在扩散当中。
对，但因为我觉得吹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就是你他知道你在看某一样东西之后，他会把这个大数据完全的揽来给你。嗯，因为像我现在，因为我都会看那个神藻，然后我现在每一篇
都
就算不是神藻，也都是大家的早餐。嗯，然后就算不是早餐，全部都会变成什么司康啊、吐司啊、
食物类的东西，
对，完全很一致。
他感觉用大数据的那个模式比 IG 跟脸书
更
强，更
不一样，
非常。
对，因为你只要一旦在上面点了某一个八卦之后，他就会开始推播大家在闲聊那个八卦的内容，然后很多都是路人，可能就是他自己在讲，就比如说他按赞数可能只有2个人，他也会推播那种他们自己的一些小闲聊给你，然后是关于那一则吧。
我那天有感受到他的演算法的强烈程度，因为我那一天我忘了跟小简聊天，还是就跟乐乐小姐他们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聊到说，就是最近翠上面有因为某一些很健壮的一些男性做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造成同性恋在反弹这件事、啊、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个，
我也不知道，
对，你也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事我也听不出来是什
么事。对对对，你们都听不出来，因为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这很夯欸，因为我说你们的吹上面不是都是猛男吗？他们说没有啊，然后我说真的假的，然后我的吹上面都是异性恋猛男，都是全部都是，然后都是露身材的那一种，然后就因而我在这个领域有得到这领域的议题，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哇，因为他们就说哎，我们从来没有在上面看过有这个东西耶。
那你当然也可以提出一下你这个议题的讨论。
好的好的。
对，神藻这部分就是因为阿姨太常去海巡大家的神藻的心得，所以我自己也会一直被推播到，我自己觉得就是蛮厉害，因为它的这个数据的演算法会让比如说路人会一直觉得哦，这个商品就是大热商品，我一定要去跟着一起抢这样子。就我自己觉得它有一点点在吹上面也是有被带动到一些路人会，因为第一二天开卖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人这样 po， 然后阿姨会去海巡，然后会留言，然后再到差不多4-5天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就说大家都在聊这个，我也来买买看、嗯、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另类的留言会出现这样子、嗯、我就觉得哦，这个推播还蛮厉害的。
我最近真的是想透过这个我们的频道发挥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有被推播到一些口红案，就是一些网红在团购口红，然后哦，你们大家又都不知道了对不对？你看现在就是非常的分众嘛，对不对？是这样用嘛，然后他们就是那个口红一支就是很便宜什么之类的，总之、嗯、这个议题呢就让我带出了另一个网红，他叫做易婷。嗯，有没有人知道是易婷是谁？
什么意思啊？
你说这个议题让你带出易婷吗？
对 ，yes yes， 议题带出了易婷，然后因为就有很多妹妹们本来是跟 A 网红买那个唇膏，然后他们就说什么那个唇膏不好，怎样怎样之类、嗯，就是有一些假造的一些什么证明书，然后总之呢，就有人开始在下面说我买团购只挺易婷，然后我就开始
易婷到底是谁？
易婷是个大美女、哦、
所以你没有你没有去得到易婷的页面或干嘛吗？
我有得到易婷的页面，所以越看越觉得 Who is 易婷？ Please 跟我说一下
什么意思啊？你这个问题是什么
意思
啊？
就是说易婷的红的程度让她觉得说到底谁是易婷、啊、
她就是完全不是你的领域的大红人、啊、
然后你去看了之后就真的不认识这样子。
然后她好漂亮，是这种高冷漂亮妹，然后很会跳舞。没有，就是一个八婆，想说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易婷的背景，比如说
她的发哪一些
易
婷的发查不到吗？
我就没有办法查，因为她的粉丝完全是我们另一个，完全没有
受众，完全不一样，
都是高中生。
哦，你想要知道她的那个
她的发迹
点，她的爆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对，
我看一下易婷，
易婷有24.8万人追踪， 啊，很会跳，然后
他叫易婷，
对啊，他叫易婷，
很一般的易婷，
然后
我有国小同学叫这名字，
他还有在纽约拍照，我也想知道他现在目前在哪一个国家发展。
你干嘛用我们的频道一直找易婷啊？
哇，易婷很漂亮，
对不对？你会想知道
易婷很漂亮哎，
对，然后他们就
可是就是之前我们也有一些这种在崇拜的。葵珠啊，
对，
葵珠也是这个路线啊。
对，所以我想说，得知一下他在哪一个国家，比如说他的哦，比如说台中的小千金。
那他让你那么感到兴趣的一个点是什么？因为其实我就像我讲的，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些，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历的网红，但是你既然要用我们的100 passion 问他这个人，
好，那我来推广易婷，因为那个时候
你先不要推广，那到时候有争议，不要到推广，但是
好聊
讲一下为什么感兴趣。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一支口红的团购案发生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说什么，我不要我心中的某一个网红崩了，就是很多人都在开始点名说谁都可以崩，就是谁不能崩，然后大概就是易婷大概被提3万次说易婷是。我现在心中最坚信的人，然后什么易婷不能崩，易婷不能亡，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
就是他的声量太大了，大到你觉得，
然后他们都一直说
易婷
很真性情，然后对，然后我去看他页面之后，身材又好又漂亮。
可是我要讲一下，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这个大数据，它推播的很强势，是因为你点了一次易婷，他会给你600次的易婷，然后加上那一个，我不希望我的。喜欢的谁崩的那一串呢，我个人觉得那一串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知道他要被海巡到，所以他会去留一些他觉得会来海巡、因为他不会说我不希望黄璐子音崩掉，因为 他不会去留一些你知道他不会去留一些大牌的，他不会去留一些真的很大牌或者什么的，他就是要留专门，因为翠现在有一个明显的状态是有一些明星或 KOL 很喜欢在上面海巡，因为阿姨也喜欢海巡，然后大家只要知道谁爱海巡就会在上面一直叫这个名字，因为像柯震东就是啊。
但我有点懂你刚刚对他 interesting 的点、就是他的页面的经营看起来不像是粘着度那么高的人，因为像阿姨好、他就是保证粘着度高，粘书板那么粘的人，就是大家会说只听沈，沈不能亡，沈不能崩，就是会觉得哦情有可原。但是你刚讲那个海巡，我觉得是一个点，然后再来是他的页面感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好漂亮，好漂亮。可是我不会去帮他赞虾的感觉，因为他的路线真的不是光看那个。他说你说怎么易婷很真性情什么之类的，我根本从他页面看不出来，因为就是一个大美女，然后有点小时髦高冷路线，没错。
我懂阿姨会好奇的点，但因为我自己觉得那一个我不想谁崩那一个流行啊，那一阵子就那几天大家提的人名大概有89%我都没看过，就是那一个那一串讨论对我来说就是一群小朋友他们在呼喊他们自己喜欢的一群 KOL 叫他们来回他，而且就是大人就是比较年长的人完全对这一句话是没有想要参与的事情，比如说我看到我也不会特别去回说哦，我最喜欢的哪一个谁谁谁不要崩掉，因为对我们这种30岁以上的人来说，我们有一点对于崩坏这件事的概念，对，就是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都会造成我们想象中的落差，我们不会觉得那是崩坏，但是因为小朋友就会觉得他只要去卖一个团购或是他只要去做接一个业配我就要崩坏了，就是他就崩坏了，就是只有小朋友会觉得会使用到崩坏这两个字。
我还在想一个可能性，哎、欸，你会不会找错易婷了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有一个妈妈易婷，
对，有一个有一个阳光妈妈易婷，团购妈妈易婷，不是这个易婷，
团妈易婷，
那两个易婷真的是你们想的那个，你有很多很易婷朋友那个易婷哦，你会不会找错人了？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
后来他没有贴上他的照片，
他们都会贴账号啊。
而且我甚至就是因为太好奇，所以我有追踪了易婷，我现在直接变易婷 fans。
还是你等一下私讯易婷说，哎、欸，想请问一下，
你
我本身也是一个很红的 KOL， 那想请问一下你怎么会那么红？
我本身有用粘书板粘粉丝啊，你怎么可以粘到更粘？
而且你的粘着他那块粘书板是那种黑银色的、哦，因为我是最传统
的。可是我想问，你有追踪他？你难道在追踪他这一段时间，你没有看出他为什么可以粘这么高吗？
并没有、欸、
所以你看不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让他更好奇的一个地方了。他要需要用节目来问，
好奇到要180，
你直接去问他吧。以你的个性，我觉得你直接去跟他交流。
易婷，如果有空，我们可以吃个饭。我直接在这里递出邀约。
会不会易婷是 AI？
我其实那个时候有点觉得他有点就是虚幻，就是离我们很远的那种感觉。
对啊，
我前几天看到他在台南被遇到，又有点很接近的感觉，
瞬间瞬间落入凡间。
我喜欢，可是 AI 台南也做得出来啊。
对，可是他旁边有一个 很淳朴的高中生跟他拍照。
我可以输入淳朴高中生啊。
好啦，我相信逸婷是真的。
我是觉得逸婷应该就是完全受众是一群年轻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也没有听过逸婷。
对，现在听众
少数有，少数应该还是有。
听众应该就是会找出一个团妈逸婷，说：“阿姨，你是不是在讲这个
团妈
逸婷啦？”阿姨讲错。好，反正就是认识逸婷的人可以就是跟阿姨讲一下到底为什么。然后在翠上前几天也有一个很热门的事件，最后上了新闻，就是移动盆栽的事件，就是那个跑咖
网
媒，这个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但是我刚刚以为移动盆栽
是
一个新的科技，就乱移盆栽啦。移动盆栽，我刚想说有个新科技。
就是、
的东西，
现在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应该这个
落幕了吧？
已经落幕很，
目前已经小落了吧？
对，现在已经小落。但是就是那一阵子，这个案件其实蛮红的，就是有一位他自己自称他是专门跑咖的网美，然后他就是去了一间咖啡店要拍照的时候，移动了别人的盆栽，然后店家就请他不要这样子移盆栽，他就说为什么没有特别标示？他最后就发了一篇文，然后就很生气，就是说你如果不能让我移，你就要写出标示来，不然谁知道不能移这样。然后他就给予那个店家负评，这样这件事就是造成了蛮大的轰动，因为有很多咖啡厅陆续跳出来，除了抱怨这件事本身是不合理，因为通常你就是会知道不能乱移别人的东西，但是就是还会有一些咖啡厅就是跳出来说，哦，他之前也来过，然后他做了什么恐怖的事，比如说他会去别人的座位上拍别人点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他就是很喜欢把东西带去一些别的空位上这一类的。
这是告解吗？他们这些人
就
是在告解，
就
是
咖啡厅就会说他们之前曾经也遇到他，然后其实
哦遇到在讲
这
位小姐的事情，
移动盆栽小姐，然后他们就是其实当下也很痛苦，但他们也不敢反应，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因为他就是要来跑咖，然后帮你贴一些宣传，他可能就大家也不太敢对他生气。结果后来就发现越来越多人都跳出来回应这件事，然后就一群人在吵这个跑咖的人有一些礼仪需要遵守这件事情。
而且跑咖也还被说，哎，为什么要叫跑咖呢？然后我想说我不要出来讲，但我好想帮他们说跑咖赞，跑咖这两个字，
跑咖这两个字赞。
没有，我跟你讲，他们来吵不要自称跑咖的原因是他们觉得那些人只跑咖，
没有懂咖。
不是不是，是他们只想跑咖，他们没有要跑其他的店，他们有觉得
你不能跑火，
对，因为他们
跑火锅店，
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跑店？你一定要称呼你是跑咖啊，就是
没有，就刚好是咖啡店、啊、
管人家的兴趣哦、
啊，
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纯粹只会一直去咖啡店，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他们可能觉得高人一等这样子。
哦、
他们
你说跑咖人，
对，当初
觉得自己高人，
当初跑咖这件事情会。有一部分人有在讨论的是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专跑咖人比较容易引发一些争论这样子，因为跑咖是最需要拍漂亮照片，
因为火锅端不出去，
对，而且因为
对，
因为咖啡店才会需要一直要拍到自己很漂亮跟没有人的画面，嗯，所以就是这件事也会也造成有一部分的人反弹，就说专门在拍咖啡店的人是不是就是特别对这种东西都要求很多，然后很容易影响到别人。
我觉得就是想对构图有点坚持的人可能就会，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影响到别人啊、嗯、
不能影响到任何人。那我懂你那一种，就是跑咖这个词后来可能也被可以被解释成比较负面意思，比如说文青这个词
还有网美
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就是酸人或干嘛之类、嗯、我懂。但是确实是跑咖的人就像是沈小姐刚刚讲的、嗯、就是对于那个质感啊什么之类，因为跑咖有一个跑咖的流派，
对，
就是拍出来的东西有个流派，而不是那种比如说写实风啊，或有时候他拍一些厨余风，
跑三妈，
对，跑三妈，
跑
锅，
跑锅，
对，跑锅
也没啥好拍，
或跑什么炒饭之类的、炒面，就是跑咖就是有个流派。可是我觉得你想拍的漂亮什么这些都不为过，但是不要造成任何人是任何人的，不管是不是店家或者是其他顾客，造成任何人的困扰都不应该。
对，
然后你要做任何事之前，如果你真的觉得好想试试看哦，也你可以去问，但是要一定要先问。那如果被拒绝了，也不要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啊，这样也不行哦。可是就是因为店家有店家的规范啊，然后也有他也要服务其他客人啊，不要这样子。
但是我必须说，我后来有观察一下，就是这个移动盆栽网媒，他其实
好像一个名字，移动盆栽，
移动盆栽，
他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他其实，在那一篇最引真的文里面，他有写到他41岁，就他其实是算是跑咖帮里面 比较资深年长的人，然后他写到他这个年龄之后，就很多人对他进行年龄攻击，然后这件事就又引发另外一派吵架，就觉得要骂就骂，干嘛一定都要大家都要抓着他的年龄不放。然后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看了他在引征之后的各种回应啊，我觉得哇，他不愧是年长的人，就是他，
你还要观察到后续的回应，
对，就是他抗压性非常的强，就是他是少数我遇到这种很明显自己有出错的纠纷的状态之下，他当下没有把那些东西都删掉，他一直留着，他只是关了留言，但是他留下了那些就是引征的文章，因为那些引征的文章很多人会点进去看，然后他关了留言，就是你不能留言，你只能按赞，然后就当下那一两天，就是你去他的版，就是可以看到那些东西，但是你只能按赞这样子。然后他会用限动来继续回应他现在在干嘛，然后他的回应都非常的冷静，就是他就是会说，哦，我现在不管这些纷扰，我接下来还要去哪里哪里哪里，就是他完全没有那些受伤心，或者是他也不会特别跳出来说你们不要再霸凌我，因为很多人就是引征了之后然后被大家骂，就很容易说你们都在网络霸凌我，但他也没有走这个流派，他就是默默的觉得你们就是都这样讲没关系，那我还是会继续做我的事，完全就是一副没有被影响到，他非
常的活在自己世界里面。
对，然后他的粉丝数就是从大概原本引征的时候大概两三百吧，三四百，然后后来就变一两千这样，然后就有一群人也是有点不爽，就想说因为他当下你就是没有办法留言，你只能去追踪他，然后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他这样还赚了很多粉丝很不爽，但我就觉得哇，他很厉害，因为他在那一段时间他继续留着那一个东西，然后继续做他自己的事，然后大家为了要看他，有些人一定加他就是为了要看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引证的事，我要继续来踩你，但是他就是把那些流量就是这样吸着，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因为一般来说遇到这种事就会想说我赶快先关板个几天这样子。
对，
但这也不值得鼓励吧，没有，就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对，我只是我觉得他很猛，就是因为一般人没有办法承担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我从他的文笔中可以感觉得出他是一个老娘会勇往直前的，我很喜欢他每个语句后面都是惊叹号，非常很像我未来的作风就我未来哪天发飙
一段盆栽，
我说又没有讲说不能伸手拿柜子里的蛋糕来吃，
你会移动米袋吧，可以去移动一些很重的东西，
我跑米店，对，我跑米店，对，但是就是至少这件事情风向是一面往就他觉得他绝对就是绝对性的做错了倒这样子，
对，
我觉得蛮好。
然后我在来的时候，刚刚其实翠上面又有一篇那个
翠怎么说多事情啊？
你有看到吗？七七老大说，我来，我跟大家说，就他是说什么？各位女孩，如果你们在路上被男生搭讪的话，如果没有危险，然后这个人看起来不怪的话，请给他两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解析两分钟，分别有三个四十秒，为什么你要给他？
对，七七老大是一个很知名的那个 YouTuber 嘛，然后他反正他就在推上面发了一篇，就是请女孩们可以给一些男生一点机会，如果他来搭讪你的话，然后他就说四十秒要给他的勇敢，然后他说
我
已经很想吐槽了，
但是我听完，
你先听完一下，你们先
听完，
然后再给一些反响哦。他说四十秒要给他的勇敢，你们不知道一个男生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踏出这一步，后面就有一些微博，然后再四十秒要给他的精华。他说常听人说一本书代表作者毕生的智慧，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用来搭讪你的那些讲的话也代表这个男生内的精华，可能 有好有坏，但至少你可以花那四十秒听说这个人的精华是什么，然后最后四十秒给你们的缘分这样子。反正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来找你搭讪，然后看起来就没有不安全的话，你应该给他那两分钟，就是得到那三个四十秒，搞不好那两分钟会造成你生命中接下来就有与他有深深的交集这样子。然后这一篇文当然就是理所当然在翠上引发大炎上，因为翠大家也知道就是上面是比较
上面只要讨论性别议题呢就是会爆，
对，性别议题在翠上面是非常强势而且就是大家非常有主见的一个话题，所以下面的留言就是理所当然的有各式各样的反驳这样子。有人就提出的反驳是说，男孩们请听我一个建议，如果你需要一个会鼓励你勇气会在乎你人生经历以及跟你有缘分的女性，请回家找妈妈
讲得真好，
妈妈
会给你两个小时，
妈妈是 是你最好的选择，而不是在路上搭讪陌生女性。反正就是那一篇现在正在延上当中，那我想听一下，就是在场都算是女性们，你们自己
是
思考是什么？
西老大你真的很勇敢耶、欸、你真的很敢耶、欸、我真的没有在称赞你哦、喔、我在酸你哦、喔、你很敢耶、欸、第一件事你怎么敢在催上发类似这种东西，这是最勇敢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我不知道耶、欸、他哪来的 idea 啊，他到底有没有在接触性，就是近年来的所有火爆的性别议题、男女议题啊。
他那一篇其实有一个主轴，他想要带出一个他的亲戚，他的外甥，就是他最后他那一篇是发了一张照片，他跟他外甥合照，然后他 ending 是说哦，我的外甥单身很久了，然后大家可以来认领。反正他应该是想要幽默的讲这件事，然后他前面就想下一个超长的前言。
我知道他真的让人不舒服的点是 mansplaining， 就是他在你给你男性说教感觉你应该要给他两分钟哦，谁应该要给谁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不应该、
啊、对啊，你要真有文我觉得没差，不用打一个大道理在前面。
对啊，
超长辈。
而且他因为他这一篇有特别指明就是女孩们，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就是很容易延上、
没错，
就是男生不应该指教女生应该怎么过他们的日子。
而且你如果要说你要尊重每个来对你搭讪的人，然后给每一个人每一个缘分一点时间的话，可以啊，你为什么要说女孩们跟我屁事、啊、
因为他就是想说他要推荐他的外甥
给女孩们。
我觉得他的角度有点太父权感了、这真的是我觉得文笔烂。
而且你是谁我想要对我男性说
这位小姐应该是对于搭讪最有心得的，因为她常被搭讪。她刚刚语言中言语中都带有一点怨念，
因为她刚刚讲的很多反应呢、都是留言里面有出
没错、
哦、真的吗？
对，
而且她刚刚讲的是说什么什么你知道那个气得牙痒痒的。
有人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先别出发。
说得很好，下次
我觉得最上面最有趣的其实是大家的留言、欸、我觉得都比 IG 上面的有趣非常的多。
我自己觉得最上面也有一个蛮危险的点，是他太喜欢推播个人的内容，就是一些小账号的内容，然后他们其实很多人很多小朋友把翠当成一个个版，然后他们就会讲
很多私密的事情，
很私密的事或是很主观的一些批评或什么，但是
他没有预期到后
面 Meta 的大数据会把你推播给对那个人，比如说那个明星有兴趣的人就会看到你在骂他，然后他们就会跳进来，然后只要一个人跳进来骂你就会引发600个人都跳进来骂你，
蝴蝶效应。
对，然后这种事情就是过于严重，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某一个明星，然后他就是会在上面讲两句，但是他可能会引发巨大的效应，然后可能后面就是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所以我自己就是觉得小朋友不要太把翠当成一个个人个版，因为你的东西很容易被推出去，比起 IG 更容易被推出去、对，
很可怕的。
我自己是觉得蛮害怕的、
可是我想有些人也是想靠这个红吧，
对
不对？
对，很多人都是觉得就是有流量、因为那一群小朋友就是不知道流量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好可怕、
就是、
还年轻啊。
对，有时候会玩火自焚。
对，翠是我现在最能接触到年轻人的一块，然后我都觉得哇，他们讨论的每一个议题都离我好远，我都想说你们怎么可以讨论这个讨论的这么尽兴，好快乐这样。最多就是在聊偶像的事，
演唱会啊，
演唱会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对偶像的
爱恨，
爱恨非常的明确，然后就会一起牵连到比如说下面的一些、其实上面有一题前阵子非常热门，就是因为前阵子是演唱会的抢票的时间，有很多很热门的演唱会在抢票，然后就是会有很多抢不到票的人很生气，然后那些小朋友就会开始发文发说在很生气为什么很多路人粉会去买票然后都买到，然后他自己爱了那么久然后都没买到，然后他就会发表一些长篇大论，就比如说哦，路人粉都没有研究应援要怎么应援啊，如果到时候到现场大家都没有认真喊那些应援，我这种会喊的却买不到票，然后就会很痛苦，就
这是一种占有欲的呈现。
小朋友们，我真的觉得你们 deal with it 人生未来还有很多事情，我对爱情有多深根我还不是单身，那些路人还不是谈恋爱还不是结婚，我对结婚仪式有多么的你知道吗，有多么的多细
节
那个礼仪礼仪要怎么走，对啊，文定
要
怎么走，对啊，那个什么上点爱暖我都知道，我熟的要死，我要像一个办
婚
礼 piece of cake， 对，我还不是单身，我还不是未婚结，我能怎样，就是宇宙就是这样子啊，
对，没错，
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在不在，
世间就是这样，
对啊，我多会结婚啊，
你们买不到票的时候先想屯比阿姨，
屯比阿姨多会结婚，多想结婚，
屯比阿姨想结婚
是单身
十几年了，
对啊，那些路人那边结婚谈恋爱在
那边结那边不甘愿的婚，
结了又离，离了又结，
结三次了，
然后你还没结，
对，结了又离，妈的，我嘞，我这边单身，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欣慰了？我不是说他们抢不到票，活该可怜，就是说啊，真的蛮可怜，因为他们就是很爱他们的偶像，我觉得我如果抢不到票。你看我现在得不到恋爱，我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但是就是你们就是，我觉得就发发牢骚啦，也没办法。
但钟阿姨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她看到别人结婚跟别人谈恋爱，她还是
会
充满祝福与爱。
对啊，我
觉得
说好棒啊，好棒啊！除非是我讨厌的人，就觉得说啊，你们，我觉得路人粉不会应援好了，我就会觉得说可恶，我不是比他更会吗？可是就是你的偶像有。接触到更多原本不是那么深爱他们的人，如果他们就你知道吗？
圈粉，
他们如果有更多粉丝，那你不就是
没错？
就是你如果爱他，你就是为了他开心啊！
就是这一波的那个喧闹，最后就开始有一些这种长者会跳出来说，他们觉得有路人粉很好，就是
对啊，
他们进去听了演唱会更喜欢这一
类的，对啊，你的偶像就更红哎、欸。
反正就是有引发这个交战，但因为就是抢不到票人太多，所以导致就是一开始。那个声音非常的大，很像主流，因为他的比如说他的按赞数会几千几万，然后留言也非常多，就会让人家看起来好像哦，这才是主流的声音。
确实是怨念会蛮深的啦。
对，
我就觉得讨论这件事非常的年轻，因为就是如同
你也是很轻轻放下。
对，刚刚屯比讲的，他到了这个年纪，他会学会放下一些事情，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不就是这样有、
哦、
我完全不会想要讨论这件事，
因为如果我把它转化成一个结婚议题的话我就会很老就这个讨论就会很老
对，
因为小朋友根本不在乎，
对，
真的是不同 generation。
但是你这个举例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其实完全是同一件事，
对啊，
但是长辈们就是
又要哭了
对啊，
因为说我们这个年纪已经对这种伦常可以完美的接受，不会有任何怨言，
是什么
就
是时间
轮常常比这样，
就是可以沮丧，你可以不爽，但是就是也不用把它变成人生的一个巨大的，你知道，
跟就是我们活到现在就是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我们就是
得不到
没错对，
你越想要
越渴望的越得不到，真的
不要哭了、
不要哭，
不会啦，
还是希望2024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幸福快乐啊，结了就不要理啦，
演唱会都开20场让大家都买得到票这样子，好好
你要一人累死，
对啊，
喉咙会痛，
最后就会写都吹说为什么我要开20场，
大家说要掉点滴
对啊，我自己觉得就是吹上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年龄层在流行的题目，然后我都会看到，我就会觉得蛮有趣，然后我们这一段最后要讨论一个也是脆上面前阵子大概半个月前超火热，然后其中一位我们现在的来宾就是有参与到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谁啊，
月月鸟
对，月月鸟
郑
鹏的儿子
德
德、德德在脆上面因为长得太漂亮美颜男儿就是造成轰动，然后他前阵子就是去拍了一组那算什么写真，然后那个写真一出来就造成脆上面非常大的波动，那一组照片呢就是小江其实是在现场当德德的妆发，
没错，
对，然后他那边曝光了非常多德德的一些就是
动态，
对，
私下的
动态，然后也造成当时翠上面就是有一群人都会截小张那个线动，然后就说现在这边有德德的一些新的照片大家要去看、然后我就想说一直看到小张的账号
我完全没 follow 到耶、
超级红，然后就是你们所有的任何一个人的在场那一天的所有东西都会被发出来，
你为什么可以画到德德啊？
哦、没有，就刚好摄影师问我说你要画德德吗在过年的
时候、所以是摄影师找的、
当然说好啊，
小江画德德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就跟阿姨说、好像是小江画因为有被标，然后阿姨就看到德德有发了一篇动态就是说哦，来帮我化妆的妆发的人是什么很漂亮还是很可爱，
他说很可爱，但我后来有问他我说你那一天是不是有化妆去见德德他说他没有
没有吗、因为他
所以德德是一个嘴巴很甜的人，
因为德德说小江很可爱之后阿姨马上就说小江是不是给我化妆去帮人家化
全妆
我有戴隐形眼镜以表我的尊重
居然是，所以我平常怎样不值得你的尊重
我只有戴隐形眼镜
okay,
我只有戴隐形眼镜、
所以你去画德德有特别戴隐形眼镜，
对的
而且他画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德德应该是他近年来看过真的是最精致的一个男生，
真的
然后我就有点难想象那个精致，因为你经手过不少人类，
对没错，我跟你讲那个精致是我那时候画完他之后他在看照片嘛，那时候我已经有点习惯他的美貌，我就说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吗，他一转过来的时候我这样好帅哦，
吓到
就是又被震惊到那种怎么那么帅啊，
他的长相算是90年代的日系博元
虫，
博元虫啊，然后还有车银优，其实他们都是同一条捷运线上的、
没错没错，
尤其是他那个 你们有看到他那衣服，你有看到那一套衣服吗？一个珍珠项链H&M 跟那个应该是 Simon Rocha 的吗？
没错没错，
有一串大珍珠，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我想说哇，这件衣服只有他能穿耶，
气质好啦，我觉得他脸真的就是帅跟精致，然后加上他的气息应该加分非常、也加分非常多。
我刚刚说德德嘴巴很甜，其实德德嘴巴也没有很甜啊，我那时候问他说，他说你几岁，我说你猜我几岁啊，他说33
比较直啦
你老阿姨不要在那边嫌小朋友嘴巴不甜好不好
没有，因为他27
小朋友，你看他嘴巴多甜啊，
可是小江是年轻人，
他很小
是他高中对不对，
17岁，
对啊，所以就是也很难啊。
我也没有要他嘴巴甜，我想说哇33，我就说我28，然后他说33跟28差不多啊，
不差很多。33
跟28对他们来讲差不多，
对他们来说应该
老实说
是
真的，
都是离很远，对，都是离超远的。
不是，而且你当时是这个红发区吗？
啊，对啊。
你知道这个红发有多森林吗？哈喽，
素颜。
我现在真的帮德德说话，你在那边骂人家嘴巴不甜，你自己做一堆森林的事。
我没有说他嘴巴不甜，我就是说他很诚实。
OK，
我觉得他很诚实。
吓
死！我也没有喜欢阿谀奉承的德德，
但我那天真的好想就是去，因为我觉得他一拍完，他就有先拍一些侧拍给我，然后我整个。那天我不知道在干嘛吧，我突然工作都做不下去了，就一直在看那个手机那几张照片。
小江周遭人得知你画德德，大家的反应
真的都很大，意外的都很大，因为连姨就是平常这么冷静的人都突然说德德德德，我想说这是什么
对啊，
你不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我真的不知道
很大，
而且因为你在画他的那一阵子刚好就是他还正在
还没有太萌芽的时候，对对 对, 對, 對，
就是在话题顶点，然后又没有什么他的资讯，也没有照片什么的，所以你那一组算是
那一组创造了最高的高峰，
对
哇，刚好把它打造的白白净净的啦，我觉得真的是对。
我那时候就是画当天，我有传给卡特啊，卡特说德德你怎么可以不跟我说？
对，我那时候想说你这女人平常讲一堆，然后这么重要的事没讲，
因为他可你 是一开始没有觉得德德有那么爆。
没有，我一开始没有对这件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对这件事情抱着有种太大的那种，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画了一个看起来帅帅的小男生。
对，
但他没有造成你，比如说那一阵子，你的社群有很多人会来，
很可怕，
跟你交流很多事情。
有啊，就是那个 followers 有增加之外，还有说，请问可以传给我德德的那个原档吗？影片的原档。
原档
对。然后我当然就是没有传，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德德本人。对，
大家去截图就好了啦。
我也是。
你这个履历以后上瓜哥的节目，就是你的 title 会是说画过德德的化妆师，
他是第一个画德德的妆法。
对
对，他是重点是他是第一个，他是开山始祖。
而且我只能说，在化妆的时候都会聊天，也是得知很多德德的私人资讯。谢谢大家。
这句不要讲，你这句你能买一个
你
都
会
对啊，
会收到100个私讯。
对啊，你不要
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吗？你下次开直播就100个。
你玩火啊你！
德德说什么？德德说什么？德德有没有？
玩火的女人，
好可怕，
真的很会玩。
就是我近期在翠上面看到最多小江的一天，就是那一天。接下来就是要请两位来访问一下小江。
前面已经听了一段，但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小江。那小江他就是目前对于有追踪我们的人来讲，可能比较知道的是他的职业，就是我常常配合的彩妆师。
是的，
然后他本身自己也是有在接一些业配跟合作，但是就是要做不做这样子。
对的，
所以他这点很放松，他主要还是很火力集中在他的彩妆事业。然后这边跟大家讲一下，他基本上呢有钱的案子都会做。你不管你今天要去哪里参加活动，需要有人帮你到府服务化妆，只要价格 OK 他就会出马。之前我跟你说我分享后有丘比特的那个登记嘛，
对对对，
登记妆是请他去画 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追踪一下那个小江。
小江算是工作狂吗？
他算是
他喜欢赚钱，
他的时间就是工作陪猫疯狂谈恋爱。
对没错，
其实听起来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就是又独立自主但是又懂爱又爱猫。
谢谢大家。
所以其实
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访问他一些关于小部分着重在他的那个彩妆事业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会聊到一些关于爱情，因为他就是 在场现场有两个比较属于为爱而生的人类，你不用看我们两个，不用看我们，是你对面这位美女，
对，是我们两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大家就是应该会到下一集才会有这个内容，就是下一集会有一些两位为爱而生的一些对谈，这样。
就我所知，你是那个台艺大毕业的，对不对？
是的，没错。
那你为什么会走向就是彩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也没有要跟你聊这件事，你来找我化妆的时候，对。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原来从就是台艺大。这个系你的系所毕业，
您是什么系的？
美术系。
美术系哦，
对，没错。其实那时候是还没毕业前，那时候我有转学嘛，所以我进到台艺大的时候已经20岁了，那比大家就是已经晚了2年了。所以我想说，我不能毕业之后再想我要干嘛。然后我就在学的时候就先去当了摄影助理，然后当时想说，我真的没有在热爱这件事情，我就只是赚钱而已。看到，然后就看化妆师在帮人家化妆，觉得哎，好像蛮有趣的。就开始试试看、嗯、然后刚好那时候当摄影助理就有认识一些模特跟摄影师，那慢慢互相介绍，累积案源。这样
你在开始接触工作之前是一个爱画自己的人吗？就是会把自己搞得像现在有时候你知道漂漂亮亮的这样子、
欸、我认真说，在接触化妆工作之前，我反而基本上一周可能可以画到4天，画自己画到4天，
就是其实是本来
就
有在
爱化
妆了这件事情、就
是
嗯、把自己弄得漂亮这件事。
对的。
可是你之前平常还没有接触到这么多彩妆品前，你就是会把自己打扮得这么的，因为小江是画自己都要2个小时
的
那种人哦、啊、他现在，所以你以前就是普通话，但是你现在就是越来越精这样子。
是的。
你没有去找老师学吗？
完全没有。
所以你现在画到我脸上的都是你自己
自学。
哇哦，
你还是有跟彩妆师工作？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我没有任何老师或是我没有任何助理的经验。
真的假的？
真的。
很猛哎、欸，
因为我有还中半，
老实说有点猛哎、欸，
对，
真的吗？
那你怎么？你是有运用你的，比如说美术系的一些相关知识？毕竟，因为他是个会把自己画成另一个人的人，
对，他其实是画脸在脸上，
他其实算有点小特画，是不是？
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问，但我觉得就是刚好美术这个专长跟化妆我觉得很有挂钩，是我感觉它就是换了个眉材，你知道吗？你把眉材摸熟、然后把你的底材摸熟，其实差不多。
你这样讲我觉得没错、就是把脸当成一个画布，虽然说虽然说画具那些东西跟什么你知道，就是两个还是有差的，但是就是那些东西
你知道，
就是那些工具啊，
对，
工具什么之类的都还是有差，媒介是有差，但是对，
对，因为就像你画油画，你要了解每一种油，你加每一种油，那个颜料会怎么变化，那每一个厂牌颜料也都不一样，显色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这个套用到彩妆品上是一样的、
啊。那你一开始工作怎么进来的、啊？如果你完全没有助理经验的话，谁可以帮你介绍？
就是刚好那时候已经做摄助做1-2年，然后认识摄影师跟模特。然后慢慢就是做一些合作案、然后慢慢大家互相介绍案源，然后做起来的。
哦，就是跟那个摄影师配合，你就是当彩妆这样子。
是的，是的。
哦，
那我想问你，有曾经就因为你是无师自通嘛、你有曾经画过一个人，然后画到一半想说，哇，
好丑啊，
不行哎、欸，前期有这种状况吗？就是画周款。
没有说画人觉得画到很丑，会有对自己表现不满意的时候。就是这个睫毛我真的夹不起来，
那
就会回家之后再认真的去想说，为什么今天会夹不起来？是产品的问题吗？还是他的睫毛的状态跟之前的状态都比较不一样？像是后来很多很难刷的睫毛，就是有角蛋白过后的睫毛，大家真的不要去做角蛋白。
什么买过后的睫毛？
角蛋白？
角蛋白？
哦哦哦哦，因为他对睫毛的。认真度是我有时候都想说小江已经很翘了但是我跟你们说，找小江的话，你就是眼睛绝对大颗，就如果你那一天需要变大眼娃娃来找他就对你有办法把阿中变成大眼水姑娘吗？
绝对可以。
可是阿中的眼，阿中的眼已经够大了，
他画完我之后我整个变成曾凯旋
啊
我变曾凯旋，拜托、
啊、
你扮他的那一集。
对啊，哎，对对，我其实也被小江画过几次，有那个一般的帅哥妆也有，然后那个我有一集
帅哥妆，
自己画帅哥，
不是就是说画的帅帅的那一种，不是乱来那种。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频道陪转频道有一集是我扮沈婕妤的，他去欧洲玩的时候，那个妆也是小江画，然后那个画完之后我真的是很像曾凯旋，
而且那一集的妆就是大获好评。
是真的对不对？
对，
非常漂亮。
谢谢大家。
那一集就是一开始那个架构写出来的时候以为是会搞笑，因为他就说，因为屯比就传讯息来说，哦，我那一天还会找小张画哦，会画一个仿妆神哦，然后大家都想说一定就是搞笑登场，结果后来出场一直被称漂亮。
对啊，一直被称漂亮，
称到他也害怕。
没错，
对，就是小张是非常会画的。
谢谢大家。
那你在做这一个过程，整个从以前做，就是一开始做，然后到现在，应该都算非常快乐吧？
哎，对，没有不快，有当然有不快乐的时候，
付钱
对拖欠付款的时候跟被凹价格、啊。
为什么会有人拖欠付款？因为化妆不就是化完就要付钱吗？
有时候可能开一些期票之类的、啊嗯，如果是一些商业案，有可能会开期票。
或是有些人有经纪公司，他就可能会一个月后或两个月后、嗯、公司才会下款项、
哦，对，
然后就会比较麻烦，变成你要自己去处理 handle 这些款项，你要去查款，你要去问款项汇了没，然后还有些人会跟你说。哎，可以便宜一点吗？
我觉得所有最气的就是那个要扣15块手续费
哦。我
15块手续费，我真的这边哈，我个人呼吁所有的各大广代各大品牌15块转账手续费自己付，不要在这边欺压所有的创作者。嗯、对，因为那个15块真的是一个
小家子气的，
对呀、啊。
我跟你讲，上次就有件这样的事情让我非常不爽。虽然说他听起来很小事情，就是那时候他汇款之后没有跟我说，我自己问了他也跟我说，然后问了日期他才跟我说，问了末五码他才跟我说。那我看的时候，哎，奇怪，这个款项少了好像15块、30块吧。我就说，哦，不好意思，那如果有下次的话，这个手续费的部分还是要麻烦你们支付哦，因为我劳保单上签的就是500元整这样子。他就说好哦。
你现在大家会以为你画一个妆只要500元
、哦、没有，你现在大
家会是举例吧，
对，我刚刚会帮
我想说500的工作也接500在乌来的工作也是会去，那这样子你工作接下来会接不完哦。
没有，然后他就回我一个好哦，没了，嗯，没有了，
对，
然后我
理智线断掉。
哎，但其实就是工作这件事情大家都会遇到这种很烦的东西啦、
嗯、
可是我好奇哦，你有没有哪一次曾经哪一次你现在这样工作几年了？
6年、6、7年，
就从开始接触彩妆工作做到现在6、7年、嗯、你有没有曾经职涯生涯中哪一次一画完当场被不管是被画的人或者是客户或者是 whatever 摄影师当场说画这什么东西啊？
没有耶、欸、从来没有过。可是有类似的经验，可能是那个女生她对自己的样貌有一个理想化的样貌，
自己的模板，
她有自己的模板。嗯嗯，然后那时候我在画的时候，我当然会希望达到客人的需求嘛，还有我就说那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告诉我，大概眉毛大概改了20次吧、哦、
当场就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嗯、画了再卸画了再卸这样子。
没有，他说左边好像不够平耶，好，那这样可以吗？右边好像可以再粗一点，那这样可以吗？嗯，我觉得整体都可以再平一点。是真的是一直在针对平跟粗细、
就是、加来加去加来变鲁智深怎么想想就会变鲁智深啊，花和尚鲁智深。
对，我就是耐着性子慢慢改慢慢改，只是有时候是你其实画两笔那个差异是微小到基本上没有差异、嗯、但他自己心里感觉有差异、嗯、
就是 Kimoji 啦。
对、嗯、对，没错。然后当下我真的是
完全懂，
有点崩溃。
那你可以应付这一种吗？就是一直想要小改小改的人。小张是就是走那种你要改我就改的路线、嗯、还是你偶尔会出声就是说其实没差？
我不会出声说没差，因为我觉得你要改我就可以改、哦、只要时间来得及我都可以。嗯嗯，
只要他有付钱你就是愿意做牛做马，
也不会到牛跟马、
啊、他500就可以去乌来深山化妆啦500去乌来化妆
但我只能说我也是很多功能。
他非常多功能，我跟你说他有时候还会兼我的摄影师
没错。但是在此之前我想要先访问阿姨，你一开始怎么接触到小江的？
哦，我这个我真的是有点想啊，我知道了，因为他跟小简有一点点小小的好像搭到是学姐学妹、嗯、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我就是一直有知道艺大有一个女生还蛮会画自己的。你那个时候一开始有在D卡是画你自己嘛、嗯、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之前就有得知这件事，然后后来我追踪了你之后就发现你有在帮别人画，然后我就有主动敲他，然后他才跟我说
就开启了第一次。
对，然后我们第一次非常的不熟，嗯，第一次真的好久了，大概2年前了
吧。那时候还有思婷一起，
对对，思婷一起拍照、嗯、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特别了解什么，但是
你还记得是哪一组吗？
咖啡，
咖啡，
嗯，咖啡。然后那个时候 画完之后其实后续没有特别的密集的接触，因为我那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说，因为我以前合作案就是不会包彩妆师的钱进去、我那时候也是一个突发奇想，我真的忘记我什么想找你，然后后来就发现他画完之后的我根本
是别人，
对，
所以你第一次画你就觉得哇真漂亮，
真漂亮，但没有成为就是那种觉得、哦以后都想让他成为我的手的那一种、然后后来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又发懒更懒之后，我就觉得我有一天上影片要叫他来帮我画，
对，因为你以前影片都是自己画，
对，然后再也回不去了，
对，
你真的好像一开始是先吸强力胶，然后后来安非他命海洛因这样上去，
因为他是很明显的后面是上瘾，他前面就是真的for工作，但他后面就是上瘾、就有一阵子他上瘾到很夸张，
对，因为我现在上瘾的程度是有时候看演唱会会请他来帮我化妆。
阿姨现在妆法上瘾最离谱就是他有一些场合他就是最夸张就是演唱会，因为演唱会并不是他并不是被邀请，
不是主角、
他并不是被邀请去演唱会，他只是自己买票去看演唱会，但是他会发妆法发小张，然后可能那个演唱会票还比小张妆法便宜，
但我懂，因为人都想要自己漂亮、然后化妆这件事情有时候对女生来讲如果要真的是需要蛮一个功夫，不是只是抹擦乳液或干嘛之类，所以有点可以理解，而且因为他现在赚很多钱
也因为我都觉得他的花法就是他有点误会他赚那么多钱，而且他的那个小张帮他妆法之后造成阿姨妆法上瘾之后，就是他的那个严重程度是他后来去很多地方，比如说他去南部啊外景他也会要妆发，然后有的时候是他没有办法发到小张去南部画，他也必须要在南部找一些妆发，然后他可能就是给别人画了之后他就是常常会顶着那个别人画的妆发，然后 走在路上就会说，我跟你讲，我现在又发现小张他哪一个地方是画比较好，
真的吗？
他就是会走路走到一半会突然就是说他就是那个睫毛你看我现在就是怎么，然后就会讲一堆、就是会突然又要称赞一下小张，然后就是意思就是指说哦，我下一次会再想办法，就算来南部我也会先让小张画好我再来南部。
我好感动哦
他真的是我遇过就是最
你跟他对盘啦，
对、
对啊，
你算是真的算是他的毒品，因为他现在为了吸你，他就是比如说南部他也可以早上起来先画好然后去坐高铁，他现在变成这样啊，
因为他真的是我觉得小张算是慢工出细活，所以你们大家如果要找他真的要留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我都会为了他早起四个小时因为我还要画，
超早，
我还要洗澡还要干嘛，但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女人，你们用过一次绝对回不去。
小张他发过你最早的一次通告或最荒谬的一次通告你有印象像吗？
最荒谬，我真的
或最早
最早大概六点吧，对、
那还可以、
对啊、
其实
还
可以，
好，
他蛮常发五六点给小江的、
对，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自己真的那阵子太累，他在我家外面敲了15分钟的门，
不止半个小时那时候
他说他以为瓦斯中毒
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跟姨真的是一个 不太会迟到不太会睡过头的人，然后那时候我一到之后上去之后门没开，打电话没接，传讯息没接，下去请警卫就是帮我按那个按他们的对讲机，但因为对讲机坏掉所以我本来就不抱希望、我在楼下一直打到大概20分的时候想说不行，我觉得他可能出事情
哪有那么容易出事情啊，
姬妹可能跟弟弟都没叫怎么可能，应该是大家都昏死过去了我想说那一定有可能就是
一氧
化碳中毒，然后我在那边狂敲那个门、
你用敲的，
对，狂敲那个门，然后还想说我现在是要报警吗？还是我要打消防队？我是认真觉得一氧化碳中毒，好险有醒来，
有，我整个跳起来，我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你很认真在为他的安全着想，
对，就不是这种人啊，不可能，他现在一定是出事情了。
所以他通常他每次发你很早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想说又那么早吗？嘞。
你有那个
就是去，
因为他500块就要去乌来了。
你有那
市区他还好啦。
小江没有那个早晨跟深夜的加急吗？
没有
为什么？
我都同一价格。
你很佛心
对啊，
对吧？
有时候那个没有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要报车费啊。
如果6点前我就会报车费。
然后他如果是可以有捷运的，他都会尽量捷运来。
对，因为他都有提那个。
30公斤
行李箱在那边移动，然后他每次就会提画完之后就会提着行李箱说那我现在要去搭捷运，然后我就想说
真的、
我也是蛮佩服小江、
而且他都会说我等一下要去找一个地方找咖啡厅坐着，然后我后来就说你去哪，说我在全家他就会很
刻苦耐劳系，
对，
他是刻苦耐劳系。
我遇过最 king 的，因为他那一天就说什么，哎，我跟你说哦，我就说我们好像不知道聊到什么东西过期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我真的是我昨天翻到那个泡面过期两个月，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连想都没想就立刻煮来吃？他说对，他也没有发说大家还可以吃吗？
泡面过期两个月可以吃，
可以吃，
可以吃。
我想那天还有说那个贝果神，不知道大概一两个月前、两三个月前给我一盒贝果，然后前两天才把它拿出来吃，一看他说冷冻两星期，我还是把它烤来吃。
你放室温？
没有，他放冷冻。
我吓死我了，为什么那个就真的不能吃哦？
室温会变成那个可丽露
酸杯狗。
但是有一些食物就是冷冻也有效，就食物其实冷冻都有效，
还是有效，
对啦。
但是你应该是没有在管，你只要冷冻你就会吃。
因为我相信我的胃应该
只要不发酸都可以啦，我也是这样子啊。
没错，
小张算是真的是。因为你如果纯粹认识小张只是透过他的 IG， 你真的不会知道他私下是走什么模式在生活
的，真
的
是给他什么东西他都只会就是心存感激。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他就是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就是很惜福跟很珍惜，但是他是懂吃的人，他是有两个差异的。虽然说他都会，因为他有时候会去卡特那边评食物嘛，然后我们有时候带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也会说哦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但是他不管再难吃他都可以把它带回家用饱足的心吃完，
用珍惜的心把它吃完。
对，
小江也是卖一个反差萌啦，他 IG 上是什么我推的孩子，他私下什么女的臀。
对，他其实是女的臀，
他其实蛮多地方跟我很像的。
然后而且他甚至他拿剩食，就是我们有时候拍东西会剩的食物，或者是当天拍照会叫很多东西，然后根本吃不完。他拿剩食的那个比例是比臀拿的还高，
对，他有时候比我更猛。
对，因为有些臀会说这个我可能真的没有要吃，他就不会拿。但是小张是真的都会拿回家，欸，
没错，
你那些剩食拿回家真的都会吃哦。
当然要吃啊。
他真的非常棒，
他
反差萌啦，
他真的是圣食女王。
而且他还有一个大优点，他超能吃甜食。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不知道去哪里，
哦，
然后桌上大概有十个蛋糕，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真的，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都不是喜欢吃甜点的人，结果他默默把那十个蛋糕因为帮我们吃完，然后我们想说哇真的是心存感激，
其实很可爱啦，我觉得是可爱的。嗯，
我想问一下小张，你的那个勤俭持家有哪一件事你自己觉得你非常厉害，就是有什么行径是大家不会知道你私下可以勤俭到这个程度？
彩妆品过期五年还在用。
立
刻
没
工
作，
立刻没工
作，
延上。
我很喜欢他有一个，他都会用那个竹筷烫睫毛，然后他说他每次在片场都会把他的竹筷带
回家。
我要疯了，
这真的很好用，我可以带走吗？然后就
因为我跟你讲我本来用烫睫毛器，然后自从它遗落在某个摄影棚之后我就开启了我的竹筷之路。然后
不买新的，
对，只要是那片场大家吃完便当有剩竹筷，我就说这竹筷可以拿回家吗？
是新的，是新的，
不是
用不是吃
过
的。会有烤鸡腿的味道，
他可能想要睫毛有一点油香味啊。
哎，没有，我每次烤出来都檀香味。
我觉得他很会用这一个，这是我看过他最勤俭的地方。
那小张自己还有什么勤俭？就是比如说生活水电费啊，或者什么，你有很生活上很勤俭的一面吗？
啊，我真的一时想不到。但是像
我知道，因为你人生所有的事情都在勤俭，你根本没有办法举例。
就是对他来说勤俭是一个 lifestyle，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觉得我怎样很勤俭吧，对不对？
可能这个不知道说起来会不会很刻板印象，我现在28嘛，我到现在一个精品都没买过。
这还好。
然后像是每次化妆会擦用化妆棉嘛，每次帮姨擦完那化妆棉我都不会丢，就是后面手脏了会拿那个用过化妆棉擦。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有些化妆棉可能用一次他们正常就会丢掉，但他有时候会留下来擦自己的手。
他会擦自己的
手，我以为给下一位使用。
没有，
又是延上的，对，又在延上言论了。
你的勤俭部分就是各种日用品，你其实都会非常的勤俭。
没错，
对。
Okay，
怎样？
我觉得
这对你在 IG 上形象没有加分呢，
会吗？我觉得算反差吧，
就是你反差萌的会觉得哦喜欢，可是如果是喜欢他那个存在他那种比较二次元形象的人会觉得 ew。
哦，
因为爱二次元的人没有在迷反差萌。
但我就是没有，我没有特别想要进一个那个我推的孩子的形象，我就是
正常的
过生活，我是怎么样就是长那样。
而且我很喜欢他有一个点，就是 他是我遇过最算是他如果要认真经营他会非常闪闪发光变成我推的孩子的人、嗯、但是他完全就是他上次就有说就是他觉得可以帮大家变成漂漂亮亮的女孩这是他觉得整个过程中他最幸福的事情
是的
他不需要自己变成那个聚光灯下的那一位女孩、嗯、他明明就有资格资质、欸
啊、他画出来就是很漂亮
对但是他就是说他就是尽量让自己远离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是朴实的做了他的事就好、嗯、真的觉得就是蛮厉害的
我觉得小江对我来说是一个可能刚认识他会觉得说啊那个疯疯癫癫三三八八的可是其实他是蛮有想法跟也蛮有主见的一个女孩、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于他网络上形象觉得说哦，只会把自己弄得很漂亮但其实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包括你刚刚讲他的多功能然后他的随和他的 Kim Cam 然后他的内涵我觉得他非常有内涵、嗯、是真的
我们等下就是会下一集就会继续来讨论一下小江的内涵好像台湾演但因为这一集
因为这一集我们要帮他做一个记录因为他未来有可能去美国追爱回不来我们就只剩这两集可以给观众听
对他在那边被凶杀情杀案、
就是、我们等下会来讨论一下关于小江的内涵但是这一集需要有一个 ending 是那个我们每一集固定的那个值日生的时间然后这一集是先我然后我这边就是要推荐一下这部戏我在 IG 其实讲非常多次但因为我没有在那个 100% 讲过我就讲一下就是我非常推荐的一部戏就是在 Disney Plus 上面可以看的那个大熊餐厅这一部是外国的影集然后他是在讲那个开餐厅的事情但是他们开的是美式汉堡然后后来新的一季是要改成又经营新的方向餐厅但就是开餐厅的影集通常对我来说就是韩剧跟日剧有很多在做开餐厅的影集但是大家的面向都蛮像就是大家为了开餐厅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那些困难整个餐厅的内场外场跟老板要一起想办法面对就是通常开餐厅的戏剧会比较着重在这个部分但大熊餐厅我自己觉得它的特别的之处是它在描写的是做餐厅的那一群人的心理状态就是大家其实是在高压的情况下面做他们这个工作然后他们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想菜单或是他们要应付客人他们要应对同事跟当下又是一个高温的状态之下其实会产生非常多因为焦虑或是暴躁而造成的心理的反应然后那些东西最终会演变成就是类似心理疾病这一种东西就是他很认真在描写就是餐厅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然后我自己觉得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侧写对因为就是会看得出虽然他这一片比较没有强调客人在给餐厅的人压力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做餐厅的人的压力有多大然后而且他把他描写的非常的真实、嗯、然后我自己觉得是这部戏最特别的一个切点你一看他的那整个拍摄模式跟讲故事的方法你就可以感受到做食物的人的心理压力到底有多大然后都很需要去諮商这样他其实有把一些比较赤裸的大家心中的很痛苦的挣扎就是演出来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Big Bear 餐厅
对我记得他的英文名称应该叫做 Bear 一样
OK用英文讲啊
我叫他用唱的
Oh my god 太困难我不要挑战这个东西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那麻烦要订阅一下
喜欢收听我们的听众
就真的要按下订阅
好了
好听吗